科技听 IC， 掌握科技大小事，满足每一个求新、求知、求快的好奇心。这里是 IC 之音主科广播 FM97.5， 欢迎收听科技听 IC， 我是节目主持人李立达。2020年 COVID-19 的疫情呢，让很多大型的展会都改为线上举办。这两年呢，随着疫情远离，大型的展会也重新开始实体的举办了。 Digitimes 的记者呢，也开始重新恢复过去四处跑展会的工作形态。这一次呢，我们很高兴可以邀请到 Digitimes 记者廖嘉怡，他是主跑智慧医疗的记者，他这次去了趟德国，参加了柏林的数位医疗展。嘉怡您好。
Hello， 各位科技听 IC 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记者廖嘉怡。
好，嘉怡，可以先帮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个柏林数位医疗展是什么样的展呢？
好的，因为柏林数位医疗展它是一个每年都会在柏林举办的一个展会，不过之前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2022年开始它都是以线上方式举办。那这也是他们暌违两年之后呢，再度回归实体的方式举办。不过我觉得对台湾的业者来说，可能大家对德国另一个比较大型的综合性医疗大展，就是杜塞道夫医财展会比较熟悉啦。
哦，对，
因为这个展基本上它已经是被公认是全球最大的医疗展会。
那举办医疗器材展，
对对对，那举办的时间已经有超过50年了。
50年了，
对，所以其实相对说这个 Medica 医财展呢，柏林数位医疗展虽然说今年也是第16年举办，
是，
但是两者比较起来，它也是一个相对比较年轻的展览。对，所以论知名度来说呢，其实柏林数位医疗展对国际来讲，它是一个比较还是比较创新的一个展会。
哦，
所以我们今年其实也很有这个机会，也是很幸运能够去对这个比较新的展会去一探究竟。
是，
那但是其实如果以定位来看哦，它的展示的内容或者是说它想要吸引到的群体来说，其实两者还是有很大的差别。因为像杜塞道夫医材展，它很明确就是说定位是在医疗器材嘛。
对
对，所以它锁定的对象它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像是通路商啦、零售商或者是系诊商这样子的业者，他们要去进行一些国际上的采购。那柏林数位医疗展相对来说，它本身是比较面向自己的本土的市场，
本土市场，
对，所以它会比较聚焦在德国，他们自己去探讨就是他们自己医疗保健产业的一些数位化。所以它会比较聚焦是在医疗场域的 IT 管理方面，或是一些数位医疗啦、远距医疗应用为主。
那所以意思是说，对象的话应该是以柏林或是欧洲这边的医疗院所为主咯。
没错，所以他的对象或就是在像是 IT 的 IT 部门啦，或者是 CIO 等等这些对象为主。对，那虽然说杜塞道夫医材展它本身有一些 IT 的医疗解决方案，不过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比较综合性的展览，而且规模又太大了，所以后来呢就是发现数位医疗的这群 TA 在里面反而会被稀释掉。对，所以其实后来这个产业的相关业者他们就开始慢慢去减少他们在Medica 的参与，然后开始把主场拉到柏林数位医疗展这边。
okay，
这样他们就可以更专注在数位医疗市场方面的拓展。
了解，
对，
所以比较多的应用端还有包括像是系统整合端就会在柏林数位医疗展上看到了。
对，没错。
OK， 可是为什么要选柏林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过去跟数位医疗是有什么相关联吗？
对，大家可能会好奇说，为什么会是选在柏林这个地方？不过因为其实呢，柏林现在已经是德国被用来当做他们这个数位医疗产业的一个典范城市。怎么说呢？
okay。
因为大家想到德国一定会觉得它是一个工业之都，所以像是斯图加特啊、汉诺威或是慕尼黑这些都是非常有名的工业重镇。
对，
不过相较比较起来，柏林其实它比较没有一个代表作的产业聚落。对，那这个其实有好有坏啦。好处是说，就是相较于刚刚提到那些工业重镇啊，它可能都是历史非常悠久。
对，
那百年可能发展百年也有可能，虽然说产业很成熟，但是相对来说这些产业就会有它的僵固性在。那相较之下，柏林它因为就没有什么包袱在，所以它在推动一些像是数位医疗这种新兴产业的时候，其实会比较没有那么多阻碍。
了解。
对，那一来因为柏林 林是德国的首都，那很多重要的政府机构都会集中在这里，所以对于就是发展数位医疗这种新兴产业来说，相对它会比较有充足的资源。那根据我们的调查，就是像当地跟数位医疗相关的加速器啊、孵化器等等就有95个，那在当地跟数位医疗相关的企业有超过170间，那它的整个产业的密集度现在已经是德国的就是最密集的地方。对，那第二点就是说柏林它的面积是德国16个邦里面倒数第三。
Okay.
但其实它虽然面积小，可是它的人口密度却是德国各邦最多的地方。对，那在柏林的人口结构当中呢，又有30%是移民来的。
30%。
对，30%都是移民，所以它柏林基本上它是一个国际化很多元的城市。那人口的密集度跟多元性这两件事情，其实对医疗体系资料库的建立其实是相当重要的，因为你就可以收集到足够多样的范本。对，那另外一点就是说，像因为移民到柏林的都是以年轻人居多，
对，
所以通常这些年轻人在接受这种新的应用或服务的时候啊，其实是比较没有阻力的，所以从各个层面来看，不管是从年龄啦、人口结构的分布来看，其实都会让柏林在推动数位医疗这个产业的时候会更加没有阻力。
了解，所以这柏林这个城市非常年轻而且多元化，所以非常适合像是您刚才讲说数位医疗这样比较新的应用端在推动的时候，而且你说跟当地的政府机关也有些资源可以互通，
是，
那政府资源在推动数位医疗的时候应该有非常大的助力哦。那这一次的参展的话，厂商有哪些呢？
我们先以台湾这边来说，我们可以看出其实柏林跟杜塞道夫两边的情况还是有很大的差别。那因为据我们所知，在去年11月就是杜塞道夫艺才展的时候，那时候台湾其实有超过300个业者去参展，
300家，
对，其实阵容非常庞大，而且去年那一次其实是不仅是创下历史新高，而且我们还有专门的设置台湾馆，那据所知就是我们还是当地就是规模第6大参展国，
是，
对，所以其实那一次大家可以知道说其实台湾很业者是非常积极去前往那个艺才展去参展，
对。
不过，但是这一次我们在柏林数位医疗展讲过到的情况是，其实台湾方面只有4家
业者，
对，代表台湾参展，算是极少数。
是。
不过很有趣的是，其实这次主办方他在官方的新闻稿有特别 highlight 说，台湾也是这一次就是少数极少数远道而来的参展团之一。对，那据我们所知，就是台湾方面的话，就是有像是有专攻细胞 CDMO 的博讯生技，
对，
然后还有专攻医疗电脑开发的益阳科技。那另外一个就是做医疗推车的明昌国际，另外还就是阳明交大，他们也有参与展出，那主要就是这4间。对，那至于国外的参展情况的话，除了大家比较熟知的医疗大厂，就是 GPS 三巨头 GE、飞利浦跟西门子之外，
是，
那像是娇生啊、罗氏这些传统的医疗业者也都有去参展。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因为柏林数位医疗展它本身是专注在医疗产业的数位转型，所以IT 系统在里面就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所以这次我们可以看到像是 Google 啦、AWS、微软等云端三巨头，他们也有参与展出。那另外像是 Intel 啦、Cisco、Oracle 等这些业者，他们也分别聚焦在一些像是企业管理软体或者是资安方面的议题去参与展出。对，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真的就是切合医疗产业的数位化这个方向去进行的一个展会，所以有别于说你只是单纯的看到一些生技业者或者医疗业者，它在这个展会它其实面向的更多元，就包括了一些 IT 产业的一些大厂都会在这个地方现身。
对
对，
更科技化，更现在讲的 AI 化。你刚才讲的说那三大巨头像 AWS 啊，或是微软或是 Google， 其实他们自己本身在医疗这边也涉猎很深哦。像我们都知道说微软它有一家新的这个算他们投资的公司，就是在做这个 AI 语音辨识的。那他这家公司呢也很积极的在运用现在的那个 GenAI 的这样的技术能够运用到医疗场景当中。你在现场有看到类似 AI 的应用出来吗？
他们其实在这次 AI 的主题上其实反而是比较聚焦在关于 AI 资料的一些比如说资安隐私啦，或是开放性、安全性等等。
是，
其实我自己是观察到啦，就是他们这一次会比较注重的是在医疗产业的数位化这件事情。
数位化，
所以其实这个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其实你必须要经过数位化，打造足够的数位化基础之后，累积足够的数据之后，你才有可能进阶到下一个 AI 的阶段。所以其实现在对他们来讲，他们还是比较处于一个 前期的阶段，所以在对于 AI 这一块对他们来讲可能还没有到这么的fancy 的程度。
对
对，所以他们这是我们蛮意外的地方。
了解，所以他们还在所谓的数位化，就是收集数据进行分析的这个阶段。
是没错。
OK， 在所谓的 AI 的应用方面的话，反而在这个展会上呢，目前还没有看到比较明显的或比较特别的一个展出就对了。
是。
好的，这一段呢，我们跟嘉怡聊到他最近去的柏林数位医疗展，下一段我们回来继续聊聊相关的话题。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到科技听 IC， 我是节目主持人李立达。今天我们很高兴可以邀请到 Digitimes 电视报的记者廖嘉怡，他呢是我们电视报 Digitimes 主跑智慧医疗的记者。他最近去了趟德国参加柏林的数位医疗展。前一段呢，我们简单的请嘉怡介绍了这个展会以及它的特色，还有哪些厂商来参加。其实我们在跑新闻的时候，经常会听到台湾科技产业在全球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可以贡献人类社会的部分，除了半导体之外，还有像是硬体的设计啊、制造。另外在医疗方面，其实台湾也相当的进步，而且我们有全民健保，搜集了非常完整的大数据。所以嘉怡，你这次呢到了柏林参加这个展，是否有观察到像德国啊或欧盟在数位医疗他们的发展状况到底如何呢？
好的，我们这次到柏林其实最意外的收获就是我们发现德国或是欧洲的数位医疗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这么高或者是先进。
哦，是吗？
对，因为他们的卫生部长其实就有说过，说其实德国现在目前比如说像是在他们的健康照护系统的数位化这件事情其实还远远落后10年，就他们自己评估他们自己的以他们现在进程来说。那在现场我们有跟一位德国数位医疗保健协会的人员请教，那的确他也是说德国在推行像是电子病历这种东西其实已经25年之久。
哦，
对，已经非常久了。对，但是至今都还是没有被广泛的采用。那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因为不管医疗机构或者是患者，他们对于数位化的接受度跟数位化能力都是还需要再提高的。对，那我们其实有跟现场的德国业者有请教这个问题。其实德国大部分现在医院的是蛮缺乏互通性的，特别是在一些像是结构化的资料传输。那也就是说大多数医院的数位化的成熟度其实是不足的。对，那德国其实他们现在也看到医疗保健数位化的重要性，所以他们在2020年的时候也通过一个叫做医院未来法案，就是KHZG， 这个大家去 Google 也是可以查到一些详细的资料。那这个简单来说，这个法案就是说政府会释出总共40亿欧元的投资计划。那它的目的就是要去鼓励医院去落实数位转型的一些基础建设。而且他们规定说，就是如果你这家医院在2025年没有推出符合补助资格的数位服务的话，那你还可能会被处罚。对，所以其实看得出来德国现在对医疗机构数位化的建构其实是蛮积极的。那我们从柏林数位医疗展，它的名字叫做 DMEA， 就是 DMEA。那其中的 E 其实代表就是 education， 就是教育的意思。
哦，
对，所以其实它意思就是说这个展它想传达的概念是说德国人对于数位医疗的一个理念或想法。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去协助医疗产业去架构医疗系统的基础数位化能力，或者说他们要去教育医疗机构人员跟患者说能够尽可能就是接受数位化的系统等等。对，那所以在这个展会其实可以很明显看到说其实现在德国整个医疗产业的氛围还是处在一个比较前期的数位化阶段，而且他们是比较聚焦在医院端的数位化，他们还没有进展到就是去搜集患者这边的一些数据，比如说有些患者会使用穿戴装置去监测他的生理数据啊。
对，
那其实这些目前他们还没有就是发展到面向患者的地方，他们还是先集中在医疗院所的数位化这个部分。对，比如说他们会思考说怎么去把门诊啊或者是住院工作的一些流程把它数位化，或者是透过一些自动产生自动输入的功能去协助医护人员节省他们打字或是点击的这种比较琐碎的事情。那在现场我们就观察到像是微软就是有也是有跟一家新创业者去推出一种语音辨识的服务，去协助医疗人员说就是他们不用再去打字或者是输入一些手动输入一些病历这些繁琐事情，那他们就可以把更多的时间交还给 跟病患的互动，去改善跟病患的一些沟通或者是互动的体验这样子。所以对他们来讲，可能现在只是简单上传一张医学影像，他们可能就是 maybe 就是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迈向社会医疗的一大步，嗯哼，这样子。嗯，
哦，这跟我们原本想象的有很大的差距哦。就觉得说欧洲像是你刚刚讲到 GPS 三大的这个医疗器材厂，他们在欧洲这边的发展也很久了，我们想说欧洲应该相对来说相对进步，不过听起来其实在数位医疗这个部分的话还有很多的空间哈。那刚刚也提到说在他们接受比如说像电子病历这样子规格化让每一个医疗院所他们资料可以互通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卡在另外欧洲对隐私权或是资安保护这样的意识比较强呢？
没错，因为我们其实知道欧洲对于 GDPR 的严格执行来说，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在意个人资料的保护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在今年其实也看到蛮多关于 AI 方面的议题，其实大部分是围绕在我们怎么去建构一个可以被信任的数位技术环境。那尤其是因为过去欧洲可能会因为成本的问题，他们在部分的基础建设的一些硬体设备中可能会优先考虑中国业者。
对，
不过因为最近这几年呢，因为全球去中化的趋势，再加上资安医疗对资安就是非常重视的，所以对欧洲来说，他们现在就是正值一个就是必须把这些基础建设台湾成一些可值得被信赖的系统与平台。那其实对台湾来说，其实这就是一个蛮大的可以切入他们当地市场的机会。
是 是
对。那像我们这次看到像是 GPS 三巨头，就是GE、飞利浦跟西梅斯，他们其实都在做类似的事情，就是把数据整合。对。那因为他们在各大医院都会销售他们的医疗器材嘛。
对。
那比如说每天医护人员都会帮病患照 X 光啦、MRI 等等。那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些从各个医疗器材当中的数据资料通通整合到医院的 IT 环境，然后目的就是确保说数据的流通性，对。不过我想这只是他们第一步啦，就是他们未来的目标肯定是为了日后的 AI 运算去做铺路，那他们现在就是集中在说我先把前端的设备所收集到的数据整合起来，那建立一个庞大的医疗资料库，那以便于他们日后就可以拿来做 AI 的运用。
理解。
对。
那所以现在你刚才讲说像柏林算是德国里面他们是非常多元化且年轻化的城市，所以他在这边办这个数位医疗展嘛。那德国应该也属于在欧盟里面比较前端的一个国家了，那所以意思是说在这样前端国家，您可以看到就是他在数位医疗其实还是有一点点跟现在科技发展的脚步上有点落差，对不对？
是没错。因为其实根据我们的调查，其实从德国或者是放大到整个德语区国家来看，
是
其实他的医疗体系是非常的健全跟完善。
对。
那目前像是德语区的国家就包括德国、瑞士或者是奥地利，他们已经是欧洲的一些区域指标，而且据我们所知就是他们的医疗这个德语区国家的医疗支出其实在欧盟地区是最高的。对，所以基本上业界就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你只要能够切入德国或者是德语区的市场，
对，
大概就是等于是半只脚跨进欧洲的意思。
然后那个门户又是在柏林，所以从柏林开始。过去我们提到了医疗设备啊，或是说这样智慧医疗，都会提到 GPS 这三大厂啊，包括 GE、飞利浦跟西门子。那台湾厂商是不是有机会切入欧盟这个市场呢？
的确就像刚刚丽达讲的，其实我们的确是很难突破这欧洲三大巨头的把关。不过我们刚刚有一直提到说，因为德国现在正值是建构一个非常扎实数位医疗环境的一个关键时期。
对。
那你在做数位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完整的基础建设。那在基础建设这一块其实它有分硬体软体。
对。
那我们也有跟当地这次去参展的台湾业者也有聊聊，就是发现事实上你要切入系统或者是软体这一块的生意确实是比较难的，因为对他们来说其实系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部分，那他们其实原则上很难会让外来的厂商去 hold 住这一块，所以台厂比较有机会的部分其实是可以从最底层的硬体架构切入，然后透过硬体来协助这些医疗大厂去搭配他们的系统或是软体，然后让他们去建构一个比较完整的数位化的医疗系统的基础 础建设、嗯、所以对台厂来说，其实你是有很好的软体，其实他们最后也一定会把你就是 cancel 掉，也会换成自己的，所以最终会面临一个情况，就是你虽然是软硬体整合输出，但他有可能就是会最后还是把你的软体把他们取代成他们自己 的部分。
了解，所以台湾的厂商的其实擅长的地方也是在硬体的设计跟制造方面，所以这一块其实刚好可以跟您刚才讲说像是 GPS 这三大厂来合作，一起来进攻欧洲的这个智慧医疗市场，对不对？
没错，也就是说基本上我们是很难软硬体通吃啦、嗯、这个真的要坦白说、嗯、所以在切入欧洲市场，除非你是像你有很高的知名度、嗯、你觉得你有自信到说你的知名度可以媲美那个 GPS 三巨头，否则其实大家都会有个共识，就是说最好是以合作取代竞争、嗯、对，那你其实只要切入当地的一些这些通路，其实对日后你能够再踏进欧洲市场是比较会有比较大的机会的。那其实我们的业者也有观察到、嗯、所以其实台湾的优势其实是弹性而且反应速度快，其实这在不管每个产业、嗯、我们的特色跟优势好像都是这一个
对。
那其实不管在产品的开发或者是你要去调整做一些些微的更新等等，其实反应的速度其实并不逊于德国或者是欧洲，反而有时候是比他们更快的、嗯、所以只不过有个挑战是说因为相对我们在开发北美市场是因为是英语系国家嘛，所以在语言上大家可能对英语比较熟悉，但是因为欧洲它市场毕竟种族多元，因为像是光是柏林当地来说，它个像刚刚我们有提到就是它移民的人口很多，
对，
所以在当地其实就包括来自俄罗斯、土耳其甚至是阿拉伯的很多，或者是东欧族群都会汇聚在这里，
是，
所以其实你在服务的一些这种操作界面上语言的转换，其实对台厂来说就会比较吃力一点、
嗯、
对，所以这是有一些我们掌握到的一些观察，就是说在数位医疗产业台湾都会选择先往北美市场发展，
对，
反而欧洲市场都比较不是他们的第一选择、
uh-huh、
那这其实跟产品本身是不是没有太大关系，反而是在它周边的这些配套措施上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卡关，
对
对。那另外一个挑战就是说欧洲对于各自的重视、
嗯、
也会影响他们产品是导入的优先顺序、
嗯、
所以其实对他们来讲反而他们第一个优先考量的一定是资安、
嗯、
其次才是技术、
嗯、
所以 even 就是台湾的厂商技术已经走得很前面了，那他的产品也可能就是很 advanced 的，但是他们因为欧洲比较重视资安，所以永往你可能还需要就是降规去配合它。
降规？
对，没错，就是你可能不需要太 fancy 的功能在里面、
啊、
因为对他们来讲他们诉求的就是务实，然后我一定要确保他的资料是可以被信任的、
嗯、
所以那这也是当地的业者跟我们分享，就是说很多时候在当地你只要是够用就好，他不需要太 fancy 的东西、
嗯、
那在当地他们就是数位落差这件事情在每个产业都有可能会发生，
对，
也就是说工程师会觉得说、欸、这东西一定是超好用的、
嗯、
就推荐给你们使用，但是实际上医护人员要去学习这些新的东西是
需要
成本，要对，反而会增加他们导入的难度、
嗯、
所以对这些未来的厂商要输出当地市场而言，为了配合他们当地的文化或者是一些数位化进程，其实需要再三的去针对你的产品去做一些细节的调整、
嗯、
这个是对说你切入当地市场会是一个、嗯、比较需要去花心思的地方在这里、嗯、对，
所以这个市场其实还蛮大的潜力可以发展，可是其实也有很多的障碍、哦
嗯、
那这些障碍就像您刚才讲的包括了欧洲它特有的文化跟语言跟它对资料保护隐私权的这些的在意，这都是过去我们如果说要去欧洲发展的这些台湾厂商必须要注意的地方。
没错，是
了解。好的，我们今天很高兴的可以邀请到 DigiTimes 电视报的记者廖嘉怡来聊聊他去的柏林数位医疗展。我是李立达，
我是廖嘉怡，
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本节目由 DigiTimes 电子时报与 IC 之音联合制播。